欢迎收听离岛人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杨一珍。 This is Humans of Shor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礼拜离岛人邀请到的是阿姆斯特丹券商日记简承宗。那 Jake 是毕业于台北大学，那虽然念的是不动产，但在这之后辗转在金融业展开职涯。那先是在 JP Morgan 做共同基金的行销，后来在渣打和元大等银行担任理财专员，处理客户关系。那在2019年的时候到荷兰鹿特丹攻读管理学院商学研究所之后，毕业之后在 STX Fixed Income Group 专门处理亚洲机构客户的生意。那欢迎大家来听听这个礼拜的离岛人 Podcast，来听听君子爱财其实有到那个 Jack 是怎么样从台湾金融业到荷兰券商的一个奋斗的历程。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 Jack 来离岛人和大家分享。我们录音的时间其实是11月4号，最近还好吗？
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已经在台湾，而今天很尴尬的是，因为我们当初在约时间的时候是约荷兰的时间早上9点，所以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想说啊，我今天早上要录影，然后就坏发现不对，因为我已经回台湾，整个时区要换回亚洲，但发现是下午才对。好，我大概讲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虽然当初是去荷兰念书，然后工作，但是在那边待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特别的喜欢或特别 enjoy 欧洲的那个生活。虽然大家会觉得去国外很棒，什么欧洲建筑很美啊，可以到处旅游，但是因为你知道现在疫情很惨，我哪里也不能飞，所以其实很无聊，超级无聊，而且东西很难吃。然后后来想想啊，那干脆回亚洲算了，就是日子过得比较开心。
就是 Jake 有说，其实我就是好像介绍很讲，你要不要再自己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简单讲，我在我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我一开始大学是念不动产，那后来就是不务正业去了基金公司这样子，那做了，因为对于行销有兴趣嘛，那做了2年，那后来又去觉得做了行销之后，觉得跟客户的这种互动，然后是产出销售我这种东西，我很喜欢。那我也喜欢跟人聊天，所以后来想去当 sales。然后我当了2年 sales 之后，就觉得说，因为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念书，那也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跟很多前辈聊，发现去国外念 MBA 是一个选项，因为它其实 MBA 是一个比较general 的课程，你可以看到商业的更多不同面向，所以后来选择就是那我去念 MBA 这样子。那可能会有人说那你为什么去欧洲去荷兰而不是去美国？因为很多人会去美国念 MBA 嘛。
对。
那其实那时候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美国，就我没有那么喜欢美国的那个治安不好的部分，因为本人有点就是有点害怕，贪生就有点胆小，我不太想要被枪杀之类的，所以我比较想要去欧洲，可能比较安全一点。而且因为去美国要念2年，其实很贵，那我不想花那么多钱或离开职场那么久，所以呢，按照这个选项排完之后，我剩下欧洲可以选，那其实我只会讲英文，那剩下英国跟荷兰两个可以选。那当时我在申请的时候是2018年，是英国决定要脱欧的时候，也是他们的那个 visa 最惨的时候。那一年我问了很多人，他们说他们毕业带走4个月的签证可以来找工作，所以我想说哇，那如果我念完书想要找工作的话，英国好像不是个好选项，那我只好去荷兰了。但其实后来去一年发现，他们真的是有他们的理由，因为荷兰人怎么讲，他们很喜欢做一件事叫做批判性思考，他们从小的教育就是叫你学会说不。荷兰语的不叫做 nee， 荷兰这个国家的英文其实叫 Netherlands， 所以我们对外国人在开玩笑说因为你们是 Netherlands， 所以从小的时候 nee 都说不，这样长大，所以你们都很喜欢做批判性思考。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很喜欢批判性思考，才能够去做很多新的尝试，或是对很多问题去存疑，去找到一些机会跟价值。
西方欧美的文化的特性跟台湾的文化的特性，亚洲地区的文化特性真的差还蛮多的。就也不是就是有怎么讲，有利有弊吗？就是批判性思考是好事，可是在疫情的当下有批判性思考就变成了一种
对难以掌控。因为你说的很好没有错，因为这东西没有对与错，像在疫情就最好的对比，因为在疫情下 荷兰人或欧美人就是非常的主观意识，他觉得他会有批判性，他觉得就是不相信就是什么口罩啊或什么，不相信什么距离，甚至有人一些美国跟local 的人是不相信有这个病毒存在的。对，所以就会看到亚洲的疫情都管控的比欧美好，这也是一个只是说来自于这个文化的好处吧，所以大家活得更能够像正常生活一样，不用像欧美这样这么疯狂。
所以当时这个你在决定要离开台湾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契机吧，就是说，
因为我很单纯的只是因为说那时候就是申请学校，然后就申请到了，就很突然的拿到 offer 了，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既然都拿到 offer， 那我是不是干脆去好了？因为我如果往后一年呢、还是继续申请，我都觉得好像想一想，那都不一定是我想要的，那不如就去吧。然后那时候刚好我拿到荷兰的 offer， 那我就想说，哎，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再想的，我再拖一年，只是让我自己更晚离开台湾，那我的沉入成本会更大而已。那我对，就不如早点去，然后这样我还可以在30岁的时候就把它念完，然后我可以开始我的新的职涯这样子。
所以念完 MBA 之后，就也是就直接在荷兰当地求职吗？
对，因为我们的课程是这样，我们课程是一月开学，但隔年的三月毕业，所以我是2020的三月毕业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大概六月开始工作，因为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那个上班日有点被往后 delay 这样子。
2020的六月，哦，对。为什么可以在疫情的正中间找到工作？
欸，其实这很妙，其实很妙。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应该这样讲，就是说疫情中真的很难找工作。但我那时候其实我在找到这份工作以前，我已经拿到另外一份工作的 offer 了，也是荷兰的券商。那我那时候大概是三四月的时候拿到的吧。但因为拿到之后，他们一直跟我无法确定上班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疫情那时候是荷兰最严重的，然后他一直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上班，我就觉得很烦，因为他那时候留下一句话说，我甚至可能是九月你才来上班，然后我想说，哇靠，我怎么可能在荷兰，然后这从三月到九月，然后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等上班而已，我觉得太瞎了，然后我想说，好，那我有点不爽，所以我决定去投他的竞争对手。所以然后今天对手就聊一下，还不错，然后就上了。因为基本上这两个公司在找的人是一样，他们都想要找一个亚洲人，因为他们想要来亚洲开办公司，然后想要找个亚洲来的人当 sales， 然后希望这个人有金融业背景，当过金融业的 sales， 然后讲中文最好，然后就是我本人。
在一开始的时候 Jake 你就有说，你其实没有说的非常的热爱荷兰或者说热爱欧洲的氛围，但是但是就是通常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通常都会有两个选择嘛，就是说好，那我去那边念书，然后发现啊，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当地，那找工作的时候就会找到其他地方去，就比如说回台湾找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是决定要在当地留下，找到工作之后，然后做了一阵子之后，觉得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no 这样。
应该是我当初去荷兰的时候，我是想要拿护照的，拿居留证，因为荷兰是你只要在荷兰待满五年，你就只要考一个很简单的融入考试，有点像考驾照的笔试，然后你就可以换护照或居留证。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已经念书一年了，那我工作大概三年多四年，我就可以拿护照了嘛，就以防万一，想我当个备案，可以逃回祖国。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这又分另外一层次，就是说我在进入荷兰职场前是这样想的。那进入职场之后，我发现，真的很荷兰的生活，我好像无法适应，因为其实你要想，在念书的时候，我们都是国际学生，我们整个班快40个人，只有一个荷兰人。然后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吃东西啊、干嘛啊、什么之类，都是就是很国际化的，所以其实是在一个很像国际村的概念去上课。但当开始上班之后，我上课的时候在鹿特丹，你可以想象是台中；我去上班的时候去阿姆斯特丹，你可以想象是台北。那当我到台北，就是阿姆斯特丹上班之后，就真的是荷兰的生活。然后同事有一半以上是荷兰人，然后其他都是其他欧洲国籍的人，然后人都很好。但重点是我没有那么适应那个生活，主要是吃吧，因为那荷兰的东西真的太难吃。就是我可以事后传给你看我那个每天中午公司公餐的那个三明治的照片，就是 我老实讲，我常常跟我朋友说，就是如果 Seven Eleven 哦，不用 Seven OK 或莱尔富，把他们的餐点卖到荷兰去，我跟你讲，电爆大家，因为荷兰人真的是没有味蕾，就是他们的东西都很吃，他们都是每天中午吃那个冷三明治，就是两块面包，然后中间夹一个火腿、一个 cheese、一片叶子，就这样就过一餐。哎，是中午是这样子，可能一个就要6欧，就台币快200。然后我想说，哦天哪，就是每天就是很痛，就是应该说我出国以前没有想到我对于食物会这么 care，但是出国之后发现，哦天哪，每天吃很难吃的东西，对我来说好像每天在我身上吃一刀吃一刀，每天扣一分扣一分，然后当有一天就会扣到没有分数，就会想离开那个地方，因为我就会觉得每天早上我骑脚车就觉得说，我真的会可以在这边退休吗？我会想要，即使我拿到护照好，即使我拿护照，然后万一怎么样，我会想搬来这边住吗？就是觉得，哦，我的天啊！但是这是我个人啦，因为其实很多人是很喜欢，或他们煮饭的厨艺很好，是可以很适应荷兰生活。因为荷兰其实就治安不错，然后住的房子很便宜，然后环境也很好，教育也不错，福利也不错，所以其实很多人喜欢。但是因为我真的，因为我不太会煮饭，所以我过得很痛苦。
但是我觉得聊到这里，感觉上在荷兰工作一点都不重要了。总之，食物很难吃，这样。
就是荷兰真的，荷兰什么都好，就是食物跟天气不好了。所以如果你会煮饭，然后你又不 care 天气的话，我跟你讲，荷兰就是天堂。因为荷兰还有大麻啊，什么东西，就基本上如果你是个很喜欢在家 chill 的人，就是荷兰就是天堂，真的。
那 Jack，你有很常在哈大马吗？你可
我
以
还
跟我
蛮
们。
常的，我还蛮常的，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是很棒的东西啊，而且就是我不止哈大麻，我连蘑菇都有吃。我觉得我知道，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如果你对人生很迷惘，或是你需要一点新的刺激，需要一点想法的话，我觉得抽大麻是一个很棒的途径，它可以激发你更多的想法，然后更探索自己内心的深处。
虽然说 Jake 这样讲，不过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还是要在意一下你所在地区的法律跟规范哈，不要在不合法，对，千万不要在不合法的地方抽了，然后说是离岛人教你的，不是这种事情，就是你还是要在意一下法规。就是虽然说 Jake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是因为吃的因素，然后还有一些后面一些状态，所以让你想要离开荷兰，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应该工作是符合你期望的工作吗？
其实，如果是工作的本质，我是蛮喜欢的。因为我当初去的时候，我就有规划。然后当初我离开台湾去念书，我就有规划有三个目标嘛。就第二，你一定会有计划说啊，你要达成什么嘛。所以我第一个顺位想啊，我想要就是进顾问公司。那第二个顺位就是我可以进就是跨产业去做那种管培计划。那第三个顺位就是那我好，如果我无法跨产业或进顾问公司嘛，但至少我到金融业。但是我希望可以做不是一般客户，而是做机构客户。因为其实对金融业来说，做机构客户是一个更专业，然后更有趣的东西。因为你可能你对接的你的客户人比较可能比我一般的理专那么多。像以前理专可能我大概一两百个客户，但是我去对机构的时候，我大概50个客户不到啊。但是我客户都是非常专业的。当你都是很专业的人的时候，然后你们都是为了要达成你们自己的公司，比如说我是券商，他是银行，达成我们共同目标而去沟通的时候，那个对话是很有品质的。我很喜欢那样的东西，所以其实工作本身我是喜欢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思考的方式，就是说我如果在荷兰换工作会比较开心吗？其实不会，因为我喜欢那份工作，我只不喜欢荷兰。然后我有跟我老板讨论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提早我们开始先做亚洲的办公室打开的这个计划？但是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就是很多事情都不确定。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在香港开的，但你也知道香港现在不是很乐观，对，所以就是他们也不想去香港了，所以就是一切都暂缓下来，所以变成说什么东西都摊在那边，我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那我干脆就先回来了。
所以当时在荷兰负责的业务内容，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机构客户这边，然后。
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是做固定收益的业务，所以说我的客户就是银行、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那都是在亚洲的，或是亚洲的机构在欧洲的分支。我可以举例，比如说台湾可能就是什么富邦银行、中信或彰化银行，然后但最多的客户其实是中资银行，中国的四大银行，
对。
因为中国四大银行其实在 他们虽然不能跟，因为中国本土的银行不能跟境外交易，因为他们有外汇管制，但是中国在海外有非常非常多分支，他们生意做很大。那什么新加坡啊、日本啊、韩国啊，然后在欧洲有很多，比如伦敦啊、德国等等的。所以其实我其实70%的客户应该都是中国人。
嗯
嗯，然后我们会去做交易，我们会去交易那个固定收益产品，比如债券啊、短债啊，或是商业本票等等，或存款凭证。
不违反保密协定之类的东西的条件下，你这个你在工作上遇到就是最怎么讲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印象深刻的事情哦，嗯，我想想看，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应该是哦，有一个中资银行在日本分行，日本东京分行的客户，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人，然后我们的同事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因为我们跟他对话，他总有都是回讯息，就只回可能不超过三个单字 ，yes no， 然后他要什么东西或不要什么之类的。
日本人，
因为他本身他是中国人，但他在日本的银行，他中国银行在日本的分行，所以他是中国人，
就
在东京哦。他非常难搞嘛，因为他就是生意，因为他其实生意做很大，他可能一笔交易都是几千万甚至到1亿这样子。哎，对，因为他很难搞，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交易是跟他做的，因为有一次有一笔交易是我跟他还有一个欧洲荷兰的银行做交易，我们为了那笔交易大概弄了3天吧，就一直在那个 negotiate 到底怎么做才可以接受，然后因为那个客户太硬了，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中国人太硬了，让荷兰人不断的去把价格压下来给他，虽然然后最后成交的金额是1亿，然后但是最后让我很感动的一句话是说，那个中国人说他其实会做这笔交易是因为是我才跟他才交易的，他不是因为这笔交易其实对来说并没有特别赚钱，应该说我们做交易的东西是一个叫资金的东西，那这时候亚洲其实这段时间的资金是比较便宜的，简单讲就利息比较低，欧洲比较贵，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跟欧洲的人交易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才会那么硬，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沟通很多次之后，好几天之后，他最后落下一句话就说，好啦，随便你，应该不是随便你，他说好啦，我觉得就做吧，就是，但是我是因为是跟你做我才做，因为我们已经合作那么多次了，然后我对你的专业等等的我都很服务，或者都很喜欢什么之类的，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不会签这笔交易的，所以其实还蛮感动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工作的过程中往往印象最深刻就是很 tough 或是很艰难的环境，但是你得到一个结果你就会觉得啊我征服他了。
这个你在台湾，虽然说业务内容应该不太一样，但是你自己觉得就是台湾跟荷兰，你自己觉得他们两边的怎么讲，行动准则、活动方式，或者是做事情方式有什么差别吗？
金融业的业务内容可能本来就会有差嘛，因为地方法规不一样，但我觉得讲工作的环境或文化可能对大家比较帮助，因为大家可能之后都有机会去国外工作。我必须要说在亚洲工作，然后你去国外跟荷兰人工作，你要做好很大的心理调试，因为荷兰人非常喜欢直球对决，荷兰人是讲话非常非常直，然后甚至很喜欢起冲突的，然后你也知道亚洲人其实并不喜欢起冲突，然后喜欢拐弯抹角，但没有荷兰人就是喜欢直球对决，他可能就是要问你 yes or no， 这个好不好，不要，你有没有拿到，就这么简单直接问句。甚至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他们多喜欢冲突，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跟我的老板在做一个谈一笔交易的时候，我这边的客户是香港的，他那边的客户是欧洲的，然后呢他就是会很急的想要知道我这边可不可以做，那我说我客户没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很急的说不要，那为什么不，你就 push 他，就 push 他，但是你也知道对于亚洲人来说，你一直强力的去 push 是没有意义的。
对，
你必须要去 try 他的偏好、他的 taste、他在想什么。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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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对他们不是，他们就是想要知道你答案是什么 ，yes or no。那 no 的话也是想要再回去 push 你，因为对他们来说，去 push 只是想要去尝试让这个交易产生。那如果你真的是让他知道是 no 的话，他就直接马上瞬间，然后那我去做下一件事情，他也不会怎么样。 但因为他太想做那笔交易，所以他狂 push 我，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拍桌对骂，就是吵起来。我说他就是不想做这件事情嘛，你跟我吹也没有用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你要也要提出一个更好的 deal 出来，他才会有兴趣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现在市场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跟他是互相拍桌对骂这样子，然后后来所以他这样子就知道说，哦，我这边客户没兴趣了，然后就回去做他的事情了。但过一小时之后，他说，哎，我们都忙完，他说，哎 ，Jack 你有空吗？我们可以喝咖啡，去外面喝咖啡。因为我们办公室外面，就是你走到旁边就会有咖啡机。他说：“欸，其实我刚刚很开心，可以跟我这样对对骂，就是让我知道你客户的想法什么之类的，就是然后你可以跟我争论这样子。因为荷兰人是非常喜欢去，像我前面说，他们是很喜欢批判性思考的，
嗯，
不是批判他人，而是自我或对于事情本身。所以其实有人跟他们去吵事情，他们是很开心的。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去荷兰工作或有荷兰同事的话，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你要跟他，你越跟他对决。”他越尊敬你，你越不跟他对决的话，他会觉得你是不是就是一直 follower， 就是你就是没有什么 value 这样子。
那这样子他们应该很尊敬 Donald J. Trump 吧？
嗯，我觉得这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吗？
这不太一样，他们会把它看成一场闹剧。
OK， 好，我想问，在海外的时间里，就是让 Jake 你觉得最想家、最难熬的时刻是什么？不过我觉得刚刚已经有答案，就在吃饭的时候，不是吗？
每次一口荷兰食会让我想加多一分。
那你现在回到台湾爽吗？
哦，很开心，很满足啊！就是哦，任何食物都好好吃，我觉得就连那个飞机餐都好好吃，还是路边那个随便买东西都好吃。真的，我那时候当下我飞回来的时候，我飞华航那个飞机餐，我吃到第一口我都快流泪了。真的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很感动。我真的我第一次吃飞机餐，我把连那个。小沙拉那个，因为飞机上不是都有主菜，然后饮料，然后有个小怪甜点跟水果嘛，就小怪配菜跟水果，我连小怪配菜都吃完了，真的啦，真的。就如果大家以后去荷兰的话，你一定要吃当地的食物，你就会发现啊，亚洲人真的很幸福，不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很幸福。
对啊，因为亚洲就是大家就是那样，还是虽然说料理不太一样，但是都各有特色，然后也都蛮不错的啊。就是韩国料理有它的风味，日本料理就是非常的棒。这样
没有，就亚欧洲，尤其是荷，我觉得尤其荷兰，我觉得法国菜其实蛮有水准的。那荷兰就是你没有吃过荷兰菜吗？你没有听过哎哪里有荷兰餐厅很
有
名？
没有，
因为荷兰没有菜。真的，我跟你讲，因为我后来自己有，因为我自己后来太无聊，开了 podcast。你知道我一开始第一个想录的节目是大麻，再来就是食物。我想要专门一起来抱怨荷兰的食物。
对，我一开始听到你在讲祖国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是祖国感觉上也，你知道，就是嗯，因为环境还不错嘛，就整体来讲经济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住宿什么一些条件，其实工作上来，如果你有办法在那里留下来的话，其实感觉上不错。但是如果食物难吃到这个德性，就让我有点却步。
我跟你讲啦，你在日本住那么久，你去那边你会崩溃啊。旅游可以，可是住超过一半应该就想死掉了。但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对于食物没有这么要求，我觉得是来自于思维，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花很多时间去料理是很不效率的一件事情。他们觉得啊吃饱就好了，而他们重点是他们乱吃还长那么高。
真的？为什么？
对啊，就跟巨人一样。
Jake， 你是打算就是怎么讲？我记得你是打算到上海、香港之类的地方再去发展吗？但是
对对对，我预计是往这边。
你没有考虑就留在台湾吗？
我觉得很难，就是应该说我不知道其他产业的啦，可能科技业有办法吧。但是我觉得就我金融业来讲的话，留在台湾。第一个是薪水差很多，第二个是可能我想做的东西没有，因为台湾做机构的业务的缺很少，有的话他们可能也都已经做很久，所以我从国外回来并不有特别的价值。然后再来是法规的部分，台湾金融法规很保守，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能做，然后外资要过来跟台湾交易也不一定可以交易。像我之前想要，我在荷兰的时候想要让外资跟台湾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合作，我甚至打去央行，打去一些国营事业，比如说中华电信等等，但他们都不行。但那源头是因为法规就禁止这件事情， 所以对，所以其实蛮可惜，就是尤其是之前在香港爆掉的时候，台湾没有说修法，让一些比如说在香港的外资啊会考虑台湾等等，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因为就那个时间点一辈子只有一次嘛，因为香港只能失去一次，没有下一次了，对吧？所以就是那个时间点错过，那对我来说，我当然会想留在台湾啊，就是很爽嘛，就其实说成台湾真的很爽，然后。但就像我说的，薪资可能没有办法，然后再来是我市场上没有我能做的或我想做的工作。对，我，但是我觉得，就我一边在思考创业的东西啊，就是看能不能做个什么小创业的东西。如果做得 OK 的话，可能就会回来台湾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创业的地方，而且就是虽然台湾不大，但市场很成熟，然后。大家也算有钱，然后各种技术资源整合各产业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做得出来。然后，真的，我真的觉得他蛮适合创业的。因为台湾，如果在台湾，你可以从一开始就把 model 设计成全球化，然后在台湾先实验的话，那你只要做出来，你就可以在全球做生意了。
今天真的很谢谢 Jake 来立陶宛跟大家分享你在荷兰的经历，还有其实我觉得我们主要都是在聊吃怎么办。
没有，这真的很重要。
今天就真的很谢谢 Jake。
不会不会，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小事情，跟我的经验。
感谢各位收听《离岛人 Podcast》节目，访谈过去离开岛屿或者还在海外的离岛人，分享海外生活、学校、职场经历，回忆离岛的契机。讨论离岛经历所带来的收获与可能性，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用更多元的角度理解海外生活，开拓自己对未来的想象。离岛人节目除了能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已经在 YouTube 上架，欢迎各位留言、分享和订阅。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们的分享，别忘了在脸书搜寻"离岛人交流群"。来分享你对各集节目的看法，我们下周见。This is Humans of Shore.